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要延续上一次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来介绍马拉基先知这个人。那么在我们整个的真理所提供讯息的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到底有什么重点来值得我们一起做思考的。那么在上一次的重点讲述当中，我们提到的第一点就是马拉基先知他一出现就是我们天上真神所能够使用的一个好的工人。所以马拉基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那当然先知一出现，我们这本圣经没有提供有关于他任何的背景家谱，也没有他任何的学历，他的经历是一个空白的人物，那么出现之后就被神来使用。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我们这一本圣经我们整体的认知里面我们的神他要使用的一个工人，我们的神所着重的是他灵修的属灵条件到底够不够。好像神不希望我们如摩西没有经过神的修饰之前的那一种血气。所以从事教会的圣工，我们当然不可以血气那么以拳头说要来带领教会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那如果我们再看保罗，我们也知道世界上的学问它不是不重要，我们只能够说它是一个在神圣工当中的一个相对的需要。但是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神真理的教导，神真理的传输。那么在整个真理当中，我们透过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能够把神的救恩传讲的明白，让更多的人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那这个才是我们应当要着重的，那么为神做圣工的一些条件。那我现在要来讲第二个重点，既然要有属灵的条件才能够来为神工作，蒙受神的差派，那我们要来看一看马拉基先知到底他的条件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神愿意来使用他呢？我们第二个重点就讲到，因为先知他具备了对神绝对忠心，那么这样子的条件。我们来看一看，看马拉基书第一章。马拉基书总共只有55节，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它总共只有55节的经文。但是你会发现这一句话重复不断的在23个经文当中都出现过。那换句话说，每两节的经文这一句话就会出现。到底是哪一句话呢？我们现在来请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耶和华说，那么下半节又提到说耶和华说，我们再来请看这个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请看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我们再请看第八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再请看第九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好，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好，我要强调的就是在马拉基书55节的经文当中，那么有23节出现这一句话。马拉基先知他一直强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一句话出现了23次。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马拉基先知他不是传讲他的讯息给百姓，是神给他什么样的启示，然后他就完完整整的把神给他的启示不加上任何他仁义的解读，然后他就提供给百姓 100% 转述天上耶和华真神所讲的话。所以你看马拉基书一章第一节最后这两个字，末世，是神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世。那这个末世，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原文，它原文的字义的解释，就是说重担，中文叫末世，它原文叫重担。神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重担，那它的解释是什么呢？它的解释就是说非常慎重的，那么借着口头来讲述出来，带着沉重的恐吓的责备的性质的神给的信息。所以你会发现先知他不是讲好听的话，不是讲百姓喜欢听的话，不是宣扬什么大好的福音的信息，不是让百姓得到释放得到喜乐，是责备的，甚至在责备当中呢，会带给大家内心里面有沉重的负担的，那么甚至也带着神的恐吓性在里面，好像我们之前提过的，我们的神曾经责备这些祭司下贱，责备这些祭司，我要把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哇，这个都是让我们感觉到带着恐吓性的威胁的，那么这样的讯息，那么就充斥在整个马拉基书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为神所使用，他就是忠心传达神的旨意。所以忠心是做圣工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先知他就具备这样子的条件。我们现在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下，看一下保罗这个人能够被神所重用，那么到底他是具备什么样做圣工的条件，他能够被神所用。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哥林多前书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说他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执事啊，这个执事的英文叫做仆人啊，那么或者叫这个仆役啊，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啊，我们没有高人一等啊，那既然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他说是神奥秘的管家，那这个奥秘就是带着属灵的层次在里面，有时候是用我们人的角度，那么去做思考，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合理解答的一个作为。比如说我曾经碰过一个慕道朋友，他来我们教会查考道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跟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你们教会的人我觉得蛮奇怪的，我们在外面的社会上，我把我的生命放在你公司的工作上，可是当时间到的时候，公司要给我相对性的合理的能够让我生活过得去的需要的报酬，那这个是互惠共生原则。那你们教会我发现不是这样，很多人都愿意牺牲他们的时间，奉献他们的生命来从事教会里面的圣工，而且都是主动性的，没有所谓的外力的胁迫在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志工啊，或者义工啊，还有不单单是把生命奉献在教会，竟然还来教会做奉献，不是跟教会收取我付出生命必须要的合理的钱财，好像不是这样啊，奇怪，那你们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因为我们所重述的是奥秘术啊，就是用一般社会的知识，用一般社会的这个角度，认知，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属灵里面，我们应当要去重述的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所以保罗说，我就是这些属灵工作里面的管家。所以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保罗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保罗他在神圣灵的感动，他说一个要做神圣工的人啊，那就跟马拉基先书一样啊，忠心啊，神说什么我就什么，我没有我个人的意见，我没有我个人的主张，我也可以牺牲，我不怕得罪人，那么我也不会因为所传讲的讯息带着非常沉重的恐吓性在里面，恐怕失去人和，所以我就讲委婉，就讲温柔，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被修正过的话语去符合人的需要，好，不会的，因为神绝对不会去改变他的真理来迎合人的喜好，迎合人的做法，迎合人的需要，不是这样子的。神的真理是永恒的标准，是人要去改变自己，然后来进入神他真理的标准里面，那么活在神他认定的生命的价值当中。好，所以马拉基先书他就是做到这样的重述啊。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保罗他对这个忠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他认定的，也是神告诉他的做神的仆人必须要具备的一个重要的这么重要的条件。好，保罗他也自己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被天上的真神所拣选吗？到底是什么条件我们天上的真神他验中了我，然后把我拣选出来来做他的工作呢？我们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好，那么这段经文保罗他就提到了，他提到了什么？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念到这一段经文，我发现哇，这个保罗真的不简单，他没有隐瞒的，那么也是很大胆的自夸了，我有忠心啊。那因为这个忠心的条件，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他就愿意，那么来拣选我，那么他愿意把他的工作加诸在我的身上，差派我，然后我进入对神的服侍里面呢。那到底我有什么优势条件？不是他的学识，不是他的家谱的背景，不是他社会上的经历，而是因为我忠心。那当然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忠心。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忠心它的原文，那么大概都是讲到可信托的啦，叫 faithful, F-A-I-T-H-F-U-L, 英文是用这个字去呈现。但我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我看到现代中文译本它不是用 faithful, 就是可信任的，不是用这个字去呈现忠心。那么它是用哪一个字呢？用哪一个英文字呢？它是用 trustworthy, 叫 T-R-U-S-T, 然后再来加一个 W-O-R-T-H-Y。 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前面这个字叫做可信任的 trust, 那后面呢？后面是价值的，有价值的。好，那这一句话就是忠心。那忠心就是说，我们从神的手里面，那么接受了神给予我们圣工上的使命的托付，我们的神认定我把这样子的工作托付给你，怎么样？你是一个值得我信任的人。好，那对我们来讲呢，当我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神所赋予给我工作的时候，我是能够把它执行到被我们天上的神认定他做的实在是非常的有价值。所以在信任当中能够显出我工作上的价值，那么这个叫做忠心。保罗他也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一段经文的这个流传的一个记录。我们也可以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十二节，保罗他说，他说他为神来宣扬福音，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他被关了，那么或者是生命已经受到威胁的，有一些苦难的环境，苦难的遭遇， 因为福音的缘故，那么就紧追在他的身边。哦，那十二节保罗他怎么讲？他说：“我不以为这个是一种羞耻啊，就说我不以为这个是没有价值的事啊。”保罗他不这么认定啊。哦，保罗他说：“因为啊，哦，开始叙述他的心境啊，哈，跟他的价值观啊，哈。他说：因为我啊，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好，底下的小字我们再注意看一下啊。他说：“或做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好，那这个是双向的了。什么叫双向的？以保罗他的角度来看，今天我承接了神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工作的使命，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件不好的事，好。因为我知道我相信的那一位是谁，那一位是救主啊，我们灵魂的救主啊，上天下地纵贯古今，只有这么一个救主啊，那他这个救主就拣选我来做他的工作啊。所以保罗他说，自从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呢，那这个世界以前我认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都把它当成什么粪土。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这个第八节里面，他就是这样讲述，我现在是以耶稣基督来称为是我的至宝啊，我最宝贵的，我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拥有耶稣基督啊。那这一位神他现在拣选我来做他的圣工，所以我被我们的神这个信任，以保罗他的角度来讲，保罗他说，我就是知道这个神的价值啊，所以我要怎么样？我要成就他所交托给我的工作啊，他所交托给我的工作，我要去把它做到好啊，做到让我们的神觉得，这个工作交托给你真的是非常的有价值哦。所以保罗他说，好，相对的，我也愿意把我最宝贵的交托在他的手上。那到底什么是我们觉得最宝贵的呢？就是生命，有生命我们才可以接着往下谈世界上的一切成就，那如果没有生命，那就没有世界上一切的成就可谈。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啊，所以我就把我的生命托付在他的身上啊，我觉得这个非常有价值啊，我绝对不会认错人啊，我还非常放心啊。好，那这个是从保罗的角度去谈。那现在另外一个角度是从神的角度来谈。保罗他在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他说，或做他所交托我的，我的神也是信任我。所以现在他把他的工作也交托在我的身上。那因为工作交托在我的身上，我们的神觉得他交托的认定我这个人是有他的价值性的，所以我要做到把工作呈现出在神面前的价值性出来，那这个叫做忠心呢。所以这个都是双向的，双向的。所以我们一个为神做圣工的人，那我们就知道说忠心是一个绝对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好，新约时代对神圣工上成就，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保罗。保罗为什么蒙受神的拣选？忠心。我们再回到旧约时代，旧约时代我敬佩的神的工人可以说我最敬佩的了这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喜爱的一个比较问题了，不见得答案都一样。那在小弟个人的心目当中，我认定摩西是我在旧约时代当中我非常敬佩的一个神的工人，放弃了世界上这些所有的一切高级的地位享受，放弃了他能够拥有的一切的权势，那么他就卑微的来执行神的工作。那摩西他一生的工作做完之后呢，我们的神有没有为摩西做注解？他一生的工作，我们的神最欣赏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参考希伯来书第三章。 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事实了，从第一节往下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把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的字眼提出来，那么对摩西的服事就做了他一生当中的最好的注解。他说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啊，那这个尽忠的程度啊，跟耶稣基督在神的全家尽忠是一样的啦。那耶稣基督他本身是道成肉身的神啊，道成肉身的神。所以换句话说，摩西他在整个神所托付给他工作上，他做到我们的神认定，我选到摩西这个人来做我的工作，他能够来执行我托付给他的，那么这样子的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圣功，我们的神认定他做出了神的价值，做出了神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呢，是跟耶稣基督成就十字架的救恩，那这样子的价值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所以旧约时代的埃及预表这个世界，法老预表魔鬼，那摩西把神的选民从这个世界，从撒旦的手中带领出来，然后进入到神要给他们的迦南地，是流来与密之地。那这样子的一个实体性的旧约的工作，那么在新约时代，那么也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来世界，要把我们的生命从撒旦的权下，从黑暗的权术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因着神的真理成为圣洁，所以我们是成圣的，我们要追求生活当中的圣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也靠着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的这本圣经的真理，我们就能够逐渐与神一样，恢复神荣耀的形象。那这个工作性都是忠心的，而且也呈现出神所认定的价值。所以我们从马拉基先知他的身上，那么短短的55节的经文当中，有一半以上，23节甚至两节，平均两节就出现一次，先知都讲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是耶和华说的。无论这个讯息带着责备性也好，带着恐吓性也好，那么或者这个讯息，那么他带着这个沉重的压力也好，那么先知他就忠实的转达，所以我认为马拉基先知是一个相当伟大的先知，因为他能够忠心的来传讲神的旨意，一点都没有他个人的立场跟他个人的利益，利弊横输的那么这样子的心态存在。好，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重点。好，我们从这个先知的身上，我们要分享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这个马拉基，这个名字在整本圣经当中它只有出现过一次，就是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摩西、以利亚或者施洗约翰，这些这个保罗、彼得等等这些神所使用的伟大的工人，耶稣亚等等，他们在这本圣经里面他们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处数都是相当高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这个为神所成就的圣功，但是马拉基先知呢，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工人，在旧约圣经启示之前的最后一个神所使用的先知。那他的名字呢，在新约圣经完全没有被提到，但是马拉基书的经文有被引用，但是都不会讲到说马拉基先知曾经这么说，都没有，就只有在这个地方出现过这么一次。好，那从这里我们就来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在要成就神的圣功，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凸显出神的荣耀，而不是彰显自己的荣耀。所以隐藏 隐藏的功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啊，我们的总是看他，你能不能够完成我托付给你的工作，而不是说在这个工作当中你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荣耀。因为荣耀要 是要归属天上的真神的。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这本圣经里面，我觉得以利亚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肯定的一个工作精神非常好的一个神所使用的工人。但是以利亚先知他曾经在他的信仰工作过程当中有所谓的失落的情况产生。那为什么他会有失落的情况产生呢？当然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下的19章，我们发现因为环境的改变去影响他的信心。在列王记上19章的第三节，因为当时的王后耶洗别已经放话请人去告诉以利亚说，如果明天的这个时候，是在列王记上19章的第二节，明日的这个时候，如果我没有拿走你的生命，那耶洗别说，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下定决心要驱走你的生命，你剩下一天可以活。那整个环境整个压力都来了，环境变化压力来了，追杀的这种死亡任务已经在他的身上开始启动了。所以第三节就提到，那以利亚看到光景就是环境产生变化，那环境一变化呢，信心就失落。那这个当然是以利亚先知他在信仰当中，在服侍的圣工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什么，呈现出来的一个值得我们服侍的人的一个警惕的。但是我觉得以利亚先知他另外还有一个呈现出来的，就是他不懂得隐藏他自己。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从列王记上19章第10节。后来我们的神差遣的这个差遣的这个天使那么拿了一些水啦饼啦给以利亚吃了之后，那以利亚就仗着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的力量，他奔跑40昼夜，跑到哪里？跑到了一个山洞。跑到了一个山洞，那这个是一个西乃旷野当中的一个山洞。那他在山洞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神跟他对话，问以利亚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看第10节，以利亚他怎么讲？以利亚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先知的心态是没有人可以跟我同工，没有神所拣选的先知，一切的工作都是神你托付我来完成的，所以只有在先知当中只有剩下我一个人，那个是他当时的心态跟神这么讲的。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个经文的一个记录，比如说在列王记上的18章，在列王记上18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第五节以下，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亚哈王的手下有一个大臣，那么叫俄巴底。那这个俄巴底他怎么样？他藏了100个神的先知，这些是神所隐藏的一个帮助的力量，那但是是被神隐藏，所以他透过俄巴底这个大臣，那么把100个神的先知藏起来，然后能够在物质上去供应那他们的生命。那后来这个 俄巴底碰到了以利亚先知、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哦、从第七节以下的经文你一直往下看、哦、那我的重点是要谈这个十二、节跟十三节、哦、因为后来俄巴底碰到了以利亚先知，他告诉以利亚先知十三、节，他说我藏了一百个神的先知哦，每五十个人我把他藏在一个山洞里面、哦、那物质上我供应他们、哦、他们是，换句话说他们是你的一股帮助力量啦，因为不是只有你一个啦，还有一百个啦。好，这是以利亚先知他知道的事实。可是当他软弱的时候、哦、你现在他现在怎么讲？没有任何帮助力量啊，只有我一个、啊、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啊，那他就是否认神要给他的帮助的力量啊。再来，当这件事情过的时候、哦、在列王记下十九章十四、哦、节，这一句话以利亚先知重复讲第二次，他说在你的先知当中只有剩下我一个人 我的生命现在很危险、啊、那我们的神后来忍不住了，在十八节我们的神就告诉他说、哦、我还留下七千个啦，之前你已经知道有一百个了，那我们的神说我还留下七千个啦、哦、这七千个、哦、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啦，没有跟巴力亲嘴的啦、啊、那这个是神所隐藏的力量啊。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那么以利亚先知他在整个服事工作当中，那他呈现出来的一个值得我们服事的人啊要警醒的，那么就是他虽然完成了神的工作，但是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他一直强调就是我，就是我，剩下我一个，我一个人去做这些工作。好，所以隐藏的功夫哈，我们可以从马拉基先知的身上来发现一个服事神的工人这么重要的道理。我们要懂得隐藏我们自己，因为荣耀是在乎，是要归给天上的真神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基督也是一个非常懂得隐藏的一位道成肉身的神。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从整个四福音的这个记录当中，我们的神他要成为王啊，就是世人要拥戴他，那么来成为世上的君王来统治他们，有两个非常好的机会点，两个非常好的时机。那么一处是在什么时候？一处记录在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的这个第一章的三十二节以下的经文，那么这个是在加百农这一座城市。所以在加百农这一座城市，耶稣基督医治了彼得岳母的热病之后，你看三十二节就记载什么？记载说天晚了，太阳都已经下山了，可是何城的人都把这一些生病的啦，被鬼附着的啦，都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们需要耶稣的恩典。那这个当然是生活当中肉体的恩典啦、啊。那主耶稣呢，他做完了这些工作之后，在三十五节记载，主耶稣就隐藏了。隐藏到哪里去？隐藏到旷野做什么事？祷告。因为耶稣基督现在他带着血肉尸体，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四节说，十三节跟十四节说，因为他的孩子，因为他的子女是血肉尸体，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带着血肉尸体，跟我们完全一模一样的来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耶稣也会有感情，耶稣也会有肉体的需求。所以圣经记载，耶稣饿了，耶稣哭了。那么耶稣也会发怒，这些都是人的情绪。那在这个时候呢，众人都找耶稣，那找到了耶稣，这个西门彼得他们找到了耶稣，在三十六节跟耶稣讲一句话，讲哪一句话？ 大家都在找你啊，这个时候耶稣的声望达到最高点，大家都在找你啊，拥护你啊，爱戴你啊。那耶稣如果要称王，做世界的王，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了。可是圣经记载耶稣怎么样，是跑到旷野去祷告，隐藏他自己，因为他要从神那里得到力量，他需要做工的力量，他需要做工安静的与神之间的灵修，他不是靠着血气在工作的，那是一个机会点。所以三十八节就记载，圣经记载说耶稣对他的工作的方向，对他人生的走向，他都非常清楚。他说，我不是为行神迹来的啦，我是为传扬天国福音真理讯息的需要而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传道在先，然后呢，然后赶鬼在后。我们从三十九节就可以看得到，因为耶稣是为了传扬真理福音天国的讯息而来的，是要让一个人能够进入永生的国度，带着这么重大的那么工作的使命而来的。可是这个机会耶稣他，我们讲他放弃了，因为他不是世界的王。那大家要拥挤这个拥戴他做王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他是隐藏的。那么另外一次最好的时机是记录在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他行完了五个饼两条鱼给五千人吃饱之后，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十五节，圣经就非常清楚这样做记录了。记录什么？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好，又隐藏起来了。声望最好的时候，这个得到众人认定，达到最高指标，我们今天在政治选举上，那么常常会有这个所谓的指数啦，他在这个网络当中经过这个调查之后，那么他现在领先的百分点是多少，他有多少个百分点，这个都是指标啊。那耶稣应该是 100% 啊，因为没有竞争的对手啊。那这个一个这么好的时机，我们耶稣基督他做什么动作？荣耀是属神的啦，所以他就退到山上，他隐藏了。他隐藏了。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时间点，从耶稣基督他的身上来看，真的隐藏对一个服事的工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来看旧约圣经的一句，耶和华真神他自己说，我是一个自隐的神。那么这个经文到底在哪里呢？这个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45章，45章的15节。那这段经文，我们来念一下，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那这个自隐的神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小心的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神啊。我们天上这位耶和华真神他是小心的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了。那为什么先知会为耶和华真神传达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呢？你去看他的前后文，这段经文的前后文，那么他是把天上这一位真神跟世界上人所祭拜的偶像拿出来做一个对比。偶像坐在高高的殿堂上，我们要给他位置。那这个偶像他所做过的，为人类做过，为他的信徒啦，如果人家来祈求有灵验的话，那么为他的信徒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恩典，那你要打金牌来酬谢我啊，你要为我树立什么样的这个这个牌子啊，树立什么样的这个牌碑啊，那么能够来广传我，能够歌功颂德啊，他的前文是讲到这样啊，我给你什么恩典啊，我为你做过什么事啊，你都要跟我宣扬啊。那先出他讲到这个地方，他说，可是我们天上这一位救主，他是很小心把他自己隐藏起来的神啊，所以我们也没有把神用有形象的物质去雕塑，让他接受众人的膜拜。 因为我们是心灵的崇拜，我们的神不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线，所以他给人类很多的恩典，比如说创造天地万物，给阳光，给空气，给水，给五谷菜蔬，给飞禽走兽，给这些肉类，创造这些让我们能够享用。那我们的神有告诉我们什么吗？他把他自己隐藏起来，我们在享受神的恩典，但我们的神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广树宣扬歌功颂德啊，那树立我最崇高的地位啊，把我形象化，然后让我坐在圣殿的高殿，高堂之上，高位之上，接受众人的膜拜啊，完全都没有。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小心把他自己隐藏起来的一位神啊。好，那当我们谈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要为马拉基先知这个先知，那么来做一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他的只有一节很简单的经文的这个记录，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先知他的伟大就在于他认为我只要能够完成神的圣功，那么即使我的名声没有被显扬出来，那么即使我的知名度不够好，那即使神要我所做的这些工作是带给我有沉重压力的，可是我还是要对神做忠心的讯息的传达，所以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用地面上的一个典型的人物当作代表来跟大家做最后的分享。我要讲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是一个有功的人员。那后来大战结束之后，英国的女王要册封他为爵士，那么并且呢要为他塑造铜像。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铜像，伟人的铜像，那么歌功颂德，那么表扬他们在世界上的成就。那当时这个丘吉尔首相呢，他坚决反对，他知道之后他坚决反对，所以他讲一句话，他说我要感谢各位所给我的好意，但是我很怕小鸟在我的头上拉屎，所以还是不要吧，因为如果有荣耀绝对是属天的，属神的，不是属我的。那我们今天人的世界都是用树立铜像，然后人家看到这个铜像说哇，这个人伟大了不起，爱国英雄，民族救星，或者等等，那么很多的这个好听的言辞就从口中来讲述出来。那你看圣经里面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书里面记载的，他就是歌功颂德啊，要去显扬他的伟大。我们的神差派先知告诉他去外面跟牛一起生活，我这样吃草如牛，那经过了七期啊，一刹那之间荣耀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从先知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信仰的优点跟服事上应当要有的重点，都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借鉴。好，感谢主耶稣的恩典，那么这一节课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